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今天我们将聚焦中国经济，探讨2023年中国经济是否呈现僵尸化迹象，2024年中国当局的经济政策又能否对症下药。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3年是中国结束极端防疫政策后的第一年，然而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一些机构在年初所预测的那样实现后疫情时代的强劲复苏。宏观经济数据在跌宕起伏中呈现疲软态势，民众对经济的个人体感更是糟糕。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又将向何处去？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尚民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欢迎二位。我们知道2023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很关键的一年，那也正是在一年前，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学术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魏佳宁在一个论坛上警告说，伴随着经济下行，中国经济面临僵尸化的风险，其中包括市场的僵尸化、企业的僵尸化、银行的僵尸化、央行的僵尸化、财政的僵尸化以及政府的僵尸化。史鹤林教授，您觉得这六点是否恰恰成为了2023年中国经济的写照？僵尸化在经济学当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特殊状态呢？
好的，僵尸企业实际上是经济学上的一个专门的名词，它主要是指一个企业处于，简单来讲的话，就半死不活的这么个状况。严格定义是这样的，就一个企业我们被称为僵尸企业，就是它的收入只能维持日常运营的开支和支付负债的利息，但不足以支付负债的本金，所以通常企业只有靠新的贷款来置换旧的贷款，因为信用很差，所以就必须支付很高的利息。这是僵尸化，是定义在企业上。那把这个概念扩展到其他的领域呢，就有了你刚刚讲的魏佳宁提出的六个僵尸化的描述，包括政府的，包括银行的，包括金融市场的。那么按照这个定义的话，中国经济在2023年确实是出现了僵尸化的趋势，或者说的是在僵尸化的路上。其实我要说的是，中国企业的僵尸化的苗头，实际上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最早是出现在2019年，也就是在新冠疫情之前，我提过这个数据，就在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从2019年开始，它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但它利润从此以后就每年都在下降，当然这个情况在2023年是更加恶化，就随着动态清零政策的结束，大概从4月份开始，各项经济的指标都严重的下滑。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穆迪调低了对中国政府主权基金的评级，第二天的话也是对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的评级也是调低了，是从 A1 稳定 stable 调到 A1 negative。我这里想说明一下，因为在这之前的话，对中国的经济的总体的评价是 A1， 那么按照穆迪的评价系统，这已经是第五档的。已经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评级了。现在在2017年的话，已经调低了啊。这一次只是从稳定 stable 调到 negative 的负面，也就是说今后很可能会朝 A1 更朝下调。那么从这个目的的评级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中国在2023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他们发债的信用都在降低。那么按照我刚刚僵尸化的这个定义的话，实际上就是有了僵尸化的趋势。中国经济是否现在真的已经成为僵尸？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可信的一些数据来验证。 但是趋势已经非常明显的在那里了，应当。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的这样的一种趋势，我们看到中国官方似乎是在寻找一种新的论述。中国官媒最近在宣传三根曲线这样的一种说法，这个是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项所谓的最新研究成果哈，就是三条分别反映全国工业生产效率、重点新产品发展、创新驱动指数的曲线是在持续上升，他们借此来表明说中国经济不是在衰落，而是在经历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您觉得中国经济现在正在经历的是结构调整、效率提升所带来的阵痛吗？
不是。这次呢，中国经济经历的衰退啊，不是像市场经济所经历的这种周期性的衰退哈。那么全世界现在呢都是在通货膨胀、经济过热，那么只有一个中国它自己通货冷缩，那个所以它不是周期性的，它完全是因为啊中共这个错误政策造成的，也就是人为的了。主要的原因就是三年清零造成经济上极大的损失和人们信用上的、信心上的极大的损失。所以呢但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刚才史教授也说了啊，完全说经济的基本指标哈、啊，第一拖累中国经济的就是房地产，房地产直接占中国的 GDP 就是总产值的11%，那么间接都加起来它占25%，也就是1/4啊，1/4被它拖累，那当然这个对中国经济打击是很大的。现在中国这个通货通缩哈，它不是没有钱，而是钱太多，人们不敢花，银行有钱，中国老百姓现在的存款率是45%，美国大概是19%哈，而且中国老百姓现在你知道他还提前还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房贷啊是个人无限责任，他不敢不还，不像美国这个经济危机来了，老百姓不还了，拍拍屁股走了，银行倒霉。中国不是这样，没有人，中国现在没人愿意这个消费。中国政府呢，它能采取的这个刺激经济的措施，你要也可以看一看，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货币政策，那就是说降息这个降低利率以后，鼓励人们借款，鼓励人们花钱。还有一个财政政策，那就是政府直接发钱，老这个在中国叫放水，这个厉害，这个就直接的你鼓励人，就是让给你钱的你就可以消费了，因为货币政策没有这么直接，它是一个等于上钩，那老百姓那个你再低利率我也不敢借钱，企业也不借钱，所以没有用嘛。那么实际上你再看中国的一些基本数据哈，中国现在因为它是通货膨胀很低，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经济学概念实际利率，实际利率就是说银行的名义上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你像在美国呢，比如说这个名义利率是这个8%，那么通货膨胀率是7%，那么你这两个一减，它实际的利率就是银行真正赚到的钱就是1%了。中国现在银行放款是4%-5%的利率，听起来比美国低，但是它的通货膨胀是零啊，所以它的实际利率就是4%-5%，这很高的，所以它这个比美国的银行如果它放钱，它的收入要高。另外中国呢，这个由于政府要求它的这个现金储备，银行的现金储备是10.5%，美国像这些这个发达国家也就是1%，所以呢中国的银行是很有钱的，它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老百姓要躺平了，他不干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财政政策，这刚才讲货币政策不灵光，那么财政政策呢，其实中国啊这个它的负债没有像坊间说的那么坏哈、啊、我给你几个数字，中央政府的就是负债啊是中国总产值的21%，地方政府的负债大，但是呢很难估，一般的估算是把它的隐形债务都估进来，大概是它是总产值的50%-80%，那么好了，21%+80%，100%，我们再给它打上一点，就110%好了。你就说中国 这所有的政府的总负债是中国总产值的110%，这算高吗？你看看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是总产值的140%，日本更高，日本是它的总产值的260%。所以中国政府现在如果采取这个放水发钱，它是有能力的，是吧？那么所以它为什么不干？待会儿我们还可以再讲。那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看，那你再看看这个中国银行的这个坏账，坏账，人们啊，中国银行坏账不得了，坏账在中国银行里仅占它放款总额的1.6%。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政府对坏账管理非常严厉，你要有坏账，你就得要100%以上的钱，他现在150%的钱去准备这个坏账，所以银行有坏账，他如果不把它挂掉，不把它消除掉，他这个拴住的现金太多了，所以中国的银行都不愿意这个有坏账让他待着，马上就把它给处理了，卖了或者就把它取消掉就认了，所以呢，总体来说啊，中国经济这些基本数据它没那么坏。但是所以中国经济问题出在哪儿了？它出在人们没有信心。信心哪儿去了？那就被中共的这个错误政策全给消灭了。我们刚才这个讲了嘛，3年清零抓间谍，打击马云，打击滴滴，打击这个教育辅导行业，使企业失去了信心，外资失去了信心，个人也失去了信心。所以比如说你再比较一下，如果美国中国这两个经济你拿个人来比哈，那美国这个经济体这个人啊，可能肌肉松散，这个臃肿点儿，但是他信心满满，积极活动。中国经济这个人啊，其实他肌肉啊什么还都行，各个指标的还挺好，那脑子突然出病了，一点信心没有了，得了忧郁症、厌食症，不想活了，他躺平了。这个可能比身体虚弱更麻烦，那么信心是没法很快恢复的。我先讲到这儿。
是，在中国信心跟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失灵啊，会形成这种相互的这种叠加的效应，可能也是中国僵尸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那我们再看这其中有没有机遇点？有分析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它会是一次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它会带来一次重新的洗牌。比如说以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所谓新质生产力会迅速的崛起。而以房地产和相关联产业为代表的这种传统的生产力会增速放缓。史教授，您怎么看待所谓新质生产力这样的一个说法？经济增速放缓到底有没有伴随着生产效率、经济质量的提升？它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我提供一下我自己的观察我刚刚看了一下新华网的话，有一个2023年十大流行语，其中排第一的就是这个新质生产力它怎么解释的呢？我稍微读一下啊，新质生产力代表这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摆脱了传统的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是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更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等等等等等等。接下去又说了一句，新质生产力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内涵，为新时代全面推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等等等我就发现这几年中国政府呢一直在忙着做一件事儿，就是发明新的词我简单列一下，有内循环，有外循环，有内外双循环，有三次的收入分配，有高质量发展，那最近又出来一个叫新质生产力。实际上真正它的内涵是什么，说实在的很难很难理解我估计在不久的将来的话还会出现一个新的名词，成为习近平经济学但我发现这么个规律，就是每当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这些新的词频繁出现的时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刚刚提到的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发明出来的？那是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的出口遇到麻烦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就是说我们不完全依靠国外市场了，我们靠我们国内市场的话就可以活下来，没问题。所以有个内循环，有个外循环。那么还有叫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开始减速的时候啊。那么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呢，就是说啊，速度不是太重要，质量是最关键的，所以提出了一个高质量发展。那我想这一次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话也是不例外的。它的背景是什么呢？背景就是说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出现了问题。那么中央觉得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很困难，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用一个新的概念啊，来就是说我们房地产的这些传统的产业我们就不管了，我们呢要用新的一种方法的话来遮住这个房地产整个产业的一个衰落啊。所以你会发现所有这些新词的发明的话都是在经济遇到问题，但是北京政府又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然后就发明这些新词。所以我说这是要一新遮百丑啊。其实所谓的叫什么新质生产力的话，无非就是讲就是科技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的话，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话，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已经在马克思著作里面讲过无数次了啊，科技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那么科技的发展实际上这跟产业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房地产是一个传统的产业，但它照样可以应用新的科技，照样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社会，包括在美国，在我们澳大利亚的话，房地产还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另外一个例子，比方说服务业，服务业也是个传统产业，只要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服务业。但是服务业的话，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当中，实际上都占了大笔的江山。在美国，服务业占整个 GDP 的60%以上，那在澳大利亚的话，也是占65%以上啊。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话，有一点点就是说用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矛盾了，没有办法解决，然后用话语来凑数啊，这么种感觉。
是，不过北京政府到底是不是现在就是想要放弃所谓的旧制生产力？刚才说到的房地产等等相关企业，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讨论。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新制生产力，像新汽车呀、光伏产业呀、AI 科技呀这些，现在在中国经济市场当中的这些热词，我想继续的来请教这个史教授，这些产业这几年真的有获得切实的发展吗？它足以改变中国的经济的结构，或者带给中国的经济一个新的生机吗？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啊！你刚刚提到的两个产业，一个新能源，是今年中国的新能源的出口，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的话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啊。但是如果大家仔细分析一下的话，背后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原因的话就是中国的很多新能源车的话实际上是往俄国出口的，那么大家知道中俄之间的关系比较好。第二的话，现在也是整个欧洲在跟中国在讨价还价，在不断的逼中国的，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的汽车的话实际上是得到了中国的政府的补贴啊。那么离开这些补贴，中国的新能源到底在国际舞台上有多大的竞争力的话，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啊。然后再说一点的话，新能源所谓的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成不变的，好多人都现在非常自豪，就认为中国是掌握了新能源汽车当中最关键的技术，也就是电池技术。但大家都知道电池技术的真正的那个就是说技术方面掌握的最多实际上是日本啊。大家看的丰田的话最近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关于电池的成为固态电池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一些说明，而且在2027年的话，固态电池的汽车就会上市，所以那时候到了2027年，离现在也就是很短时间，3年的时间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国际舞台上真的有那么大的竞争力吗？我是表示怀疑啊。再说如即使是一个汽车业的话，新能源汽车业的话也不足以支撑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啊，所以如果把产业分成所谓的新产业或者旧产业、传统产业、新兴产业，而把精力全部放在新兴产业上，实际上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啊。
嗯，是，我们再进一步来探讨中国经济为什么会陷入到目前的这种状态。那魏佳宁在一年前的讲话当中提到，一个是贸易战啊，打成了脱钩战，世界变成了去中俄化的全球化。用他的话说，就是人家继续推进全球化，但是不带我们玩了。另外他还提到计划经济死灰复燃，国企和民企之间的不对等，缺少民主法治等等。李教授，您觉得这些是否确实是中国经济的病根呢？
可以说是的，中国经济的病根我们都知道是在政治上，也就是说它这个一党专政模式。那么我曾经用这个举国大公司来描述它哈，就是说中共呢把整个的中国从经济到人民就当成一个大公司来运作。这个大公司呢，你比如里边的企业，不管是国企民企，那就都是他这大公司的部门，老百姓也就是成了这个大公司的雇员。大公司举国大公司的老板实际上就是中共了，那么总裁就是习近平，他的这个令行禁止啊非常有力，是吧？所以呢他如果突然做对了一个政策的话啊，那经济中国的经济就可以快速增长啊。但是如果他错了一个政策，那没有人敢纠正啊，他的纠错机制是不存在的，因为纠错太危险了，是吧？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病根儿。所以如果现在呢有人说啊，这个现在是计划经济死灰复燃，这个我不太同意，他没有要恢复到原来的计划经济，是吧？他只是说你不管是什么党政军民学，什么东西南北中，我党就要控制一切，他是要控制，他现在怎么控制这个他没有搞清楚。你比如说他打击马云，他不是要消灭阿里巴巴或者消灭高科技，他只是说让你明白一下谁是真正的老板。你别看我没有股份，但我是实际上的是这个控股的大股东，所有的企业我都是控股的大股东，我不用是名义上的股东，但我是实际的。这就是他要送的一个信息。但是他守中了，你看现在阿里巴巴多惨，是吧？调回了比那个当年的招股价，十几年前的招股价还低。对，他现在学，他就现在又比较谨慎了，他又不算随便打了，而且他好像又笑脸又拿出来了哈。那么第二点，他说你这个就是人们说国企和民企之间不对等，这个我也同意，但是他不对等并不是他要消灭民企，民企对他来讲很重要，是就业的一个很大的阵地，而且他也是国民生产值很大的一个贡献者嘛，对吧？他只是说我要控制你，但这种控制民企老板可能不喜欢，所以很多老板就不干了嘛。第三点，这个缺少民主法治，这个我完全同意，没有真正的法治，没有这个高于一切、高于共产党以上的一个这个独立自主的法治，那它不会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市场经济，它的经济也不会有持续的这个发展动力。先讲这么多。
李教授刚才提到中国经济的病根在政治，那魏佳宁在他的一年前的这个演讲当中也谈到政府的僵尸化这个问题，他就说由于目前决策重心偏高，必然导致下面的政策左右摇摆，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他这个话说得很含蓄哈，史教授您怎么看待所谓的决策重心偏高？中国经济决策权的高度集中是否是经济出现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就像刚刚李教授说的那样，这一届的政府的话非常想控制啊，什么东西都得在他的控制之下啊。他应该说比起前几届政府的话，这届政府还是比较迷恋对经济的控制。那么我个人觉得对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浅薄啊。举个例子来讲，在2018年前后，在学术界里面就有一个讨论说啊，计划经济本身是好的，那么问题呢在于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所以呢计划经济就没有办法实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有了足够的信息收集的渠道，举的例子说中国现在大概摄像头有7到8亿个，差不多就摊到2人一个摄像头啊，有足够的信息收集的渠道，所以呢是可以重新用到计划经济里面的一些措施、一些方法。然后同一时期的话，在人民大学也好，在其他一些高校，有一些教授们也在说民营经济，讲的当然是私有经济，应该是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啊。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这一届的政府比起前几届，应该是更迷恋于一种控制，并更迷恋于一种计划。而对市场本身呢，缺乏深刻的了解。我们大家都知道，奥地利学派的话认为市场经济之所以重要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信息问题， 因为市场的信息是瞬息万变的，即使你有最好的收集信息的方法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来计算，你也没有办法来掌握市场上瞬息万变的几亿个 bits 以上的这样的数据量啊。第二个，实际上最关键的奥地利学派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是用控制的方法、用计划的方法，它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你从上到下全部控制住了，你还谁还有这样的那个激励机制？没有激励机制的人怎么有这样动力去做事儿的啊？刚刚的说法实际上是非常怎么说呢？非常含蓄的。他讲的就是说啊，我们是因为是中央控制的比较多，所以呢下面有点不知所措，有点左右摇摆。但实际上，在中国真正政策摇摆的不是在下面，而是在上面啊，还在上面。
嗯
啊，大家看一下，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哪些政策到最后都是烂尾的啊？举几个例子，建雄安新区的时候讲的是千年大计。啊，但到现在为止，雄安建成什么样了？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在北京又建了一个叫北交所，不知道上交所跟深圳交易所以外又建了一个北交所。北交所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就是有一天一笔交易都没有。为了防止这个非常尴尬的记录，到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中央发指令让其中的一个交易者进行了一笔交易，这样就避免了剃光头的这个一天啊。一带一路的也是一个差不多是烂尾的啊，我在法广的节目当中我详细谈过现在一带一路的一些情况。芯片的大跃进投了万亿的钱，到现在中国的芯片还是没造出来啊。动态清零政策一直在坚持动态清零政策，然后到2022年12月份突然说全部取消了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摇摆不是发生在下面，而是发生在上面啊。但是当然魏佳宁当然不敢这么说了啊，他所以说我们决策的动性太高了，所以下面的政策在摇摆。但实际上他实际上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中国经济的政策从上到下都是在摇摆当中。
嗯，那么就习近平本人而言，为什么会有这种治大国如烙大饼的这种反反复复的摇摆？刚才这个史教授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的体制内，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说，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信息，可以在提升这个进一步的来加强这个计划经济。但是在中国的体制内，也有一些像魏佳宁这样的这个比较偏自由派的经济学家提出要民主法治等等，所以这种在习近平身边的这些声音啊，对于他而言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力？习近平到底听谁的，还是谁的都听不进去？还是说对于习近平而言，他是默默的听了，但是不许人说，又或者是他根本就不能听，因为有些建议是会动摇中共的根本的？李教授，你怎么看？
对，有些建议是会动摇他的根本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建立真正的法治，这个把因为法治刚才讲了，法治就是说任何一个这个单位，任何一个组织，人都在法治之下，包括国王，包括这个政党，是吧？这个是当然中共绝对是不能接受的，党也在法也在党的领导之下。那么讲到习近平是不是听不进声音，不能听真话？我觉得是这样。他因为这个制度呢，他是这个一锤定音，他一言九鼎，而且他只要想干什么，别的人都管不了。那么就刚才讲了，他如果做对了，那太好了，他比这个民主政府有效率多了，对吧？令行禁止。他错了就很惨，那就是要看他的喜好。他如果这就是大这底下的那些什么。副国级啊，部级政，这些他身边的官员就天天在猜他到底想干什么。我要知道他想干什么，我才敢给你出主意啊。因为万一我出的主意是你不想干的，那我就惨了。那现在最近不是老说吗？这个部长说消失就消失，那你出错了，这个别说你那这么多年熬的这个副国级待遇、正部级待遇都没了，他甚至可能人都可能都有危险啊。所以要投其所好，在你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时候，这就很难。现在明显的哈，他没有主意，他也不愿意出主意。这种高度集权模式的这个麻烦就是说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出错了很危险，所以大家躺平。这个模式的另一个麻烦是， 他一旦明白了上边的意志上意以后呢，一层层的就把它放大，这就是可能是魏佳宁讲的中心太高，底下就在大就是摇摆。他这个你想当年08年危机的时候放40000亿，到了底下那就是基建就那是上马建造了无数个鬼城，很多的烂尾是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呢？他第一把手不敢轻易表态，因为他一表态的话，那底下就疯了呀。所以这个但你现在他面对一个新的情况、新的危机，包括像这个新冠这样的新的危机和现在这个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呢，你需要有不同的主意，需要出来有竞争，就是大家的各种主意出来竞争，让大家看哪个更好。这个呢，竞争在这个制度底下是绝对没有的。所以呢，这个制度啊，它没办法应付这种危机，这是它的一个，本身就有的弊端。
嗯，那我们结合这些因素啊，史教授，您对于中国经济在2024年的走向有怎样的判断？您觉得主要的风险点在什么地方？存不存在机遇点呢？
我觉得主要的风险点在四个方面吧。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房地产市场进一步的坍塌。那么不仅仅会影响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地产现在和中国的其他的产业的一些公司之间的一些债务也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可能会对整个中国的金融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打击啊。2023年如果是危机只是发生在房地产市场的话，那么2024年最大的风险是这个风险外移到整个金融业。第二个风险的话，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我不是太担心中央政府的债务。刚刚李教授已经谈到了，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债务的话是可控，但地方政府的债务的话有不可控的这个趋势。那么第三个我风险点就在于外贸和外资。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的第三季度的话，中国的外资已经成了负的增长。这对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影响，实体经济的影响会非常大。这是三个，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就在于我们对中国政府的管理经济的能力，现在我们不大认同啊。刚刚李教授也谈到，从政治方面、从经济方面、从一人专制、从底下的人不敢提不同的意见。总体来讲的话，就是整个政府的管理经济的能力的话，我觉得不太能够使人放心啊。我觉得这是四个方面的风险：房地产市场对整个金融业的打击，地方政府的债务，外贸外资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那么说到机遇点的话，我说实在的，我暂时是出来啊。我个人觉得2024年中国的经济会比2023年会更差一点。
嗯，是，刚才史教授谈到了这个外溢的问题啊，是在中国内部的各个领域之间的形成的这种外溢效应。那现在还有很多人担心说，中国经济是否会对世界其他的经济体形成外溢效应？李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中国经济的这种变化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有分析认为这个会拖累其他国家，甚至增加冲突的风险，但是也有分析认为其实世界主要经济体已经消化了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个事实，相关的布局也已经发展迅速，所以溢出效应不大。您怎么看呢？
我是比较同意这个溢出效应不大这个观点。它这个增加冲突风险啊什么的，拖累其他国家，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啊。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基本上消化了中国经济放缓这个事实，也做了相关的布局哈。而且呢，中国本身刚才史教授说了，他觉得外资不进来这是一个很大风险，但反过来说呢，那外资不进来这个对外国的冲击就相对更小了，也就是中国经济啊，不管他喜不喜欢或者外边怎么样，真是跟这个欧美市场经济民主国家经济渐行渐远啊。你比如他从他自个儿的这个债务来讲，中国以外汇这种就是外债哈，以外汇计算的债务，相对于他的总产值来讲比重非常小啊。 所以它呢还债能力是没有问题哈、啊，也对世界不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当然，除非有的企业，比如说恒大，它不还了赖债，那有可能。那么另一个也许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消息，就是说中国这经济相对减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我们不是希望一个国家的经济减速，我们不是说乐见比如中国的经济不好哈、啊，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中国它是中共把中国作为一个大公司来运作，这种模式是对世界经济有害的，因为政府作为公司来运作，那它就比其他国家政府要有效的多，要很快，这是刚才讲集权的好处。那么企业像政府一样运作，那它的资源，你像华为的资源就大得不得了，所以你别的企业没办法跟它竞争，它甚至可以动用安全部门去帮助企业拿情报，是吧？所以中国如果相对减缓，对这个大公司如果现在比较弱的时候呢，那么就给其他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来调整对中国的对策或战策战略，是吧？那么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也可以呢相对发展自己的产业，所以它是个机会，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史鹤林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北京对于挽救经济有无良方。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年度经济会议，旨在总结当前经济形势，并且部署下一年经济工作。从中国官方发布的新闻通稿来看，北京打算如何应对目前的经济挑战？2024年中国的经济政策能否对症下药？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民博士，以及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绍民教授，国际媒体普遍关注到一点，就是习近平这次并没有完整的出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他在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就前往越南去进行国事访问了，这也有悖中共的常规。那彭博社在12月13号的一篇报道当中就引述专家的话说，习近平接连的偏离常规又缺乏解释，这累积形成了一种更不可预测的政策环境，让投资者更加对中国的商业环境缺少信心。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解读呢？
我想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啊。第一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这个制度下呀、一切这个决策都是桌子底下的，都是背后的，所以开会只是走个过场啊，所以开会真的不重要。第二，那么这底下在背后和桌子底下做了决策，在会上就是公布一下，或者呢来宣传让大家执行。 如果那上层没有什么真正的好的方案，那这个会就更不重要了啊。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近几年啊，中共确实不越来越不在乎他在世界上的形象，他觉得我已经是老大了，是吧？外界怎么看不在意。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你这个秦刚就没了啊，那个国防部长没了，外界都说你给个解释，他理都不理，他觉得你们去猜我都不在意。还有一个呢，这个会议内容还是有看点的了。第一，他承认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所以这些都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啊？就是社会、经济、企业没有信心，是吧？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他就说了这个求稳定、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一连出现了六个稳字哈、啊，这个也不是偶然的了，因为这就是其实是中共这个指导这次就是战争这次衰退的一个主导思想。他的主导思想就是说要保住政权，而并不是去帮助地方企业和老百姓啊，所以他就迟迟的不拿出这个财政政策，也就是真金白银的来去帮助嘛。中国的这个没有，不是没有专家了，中国的金融专家、经济学家都大把的在，都受过很好的训练，但他们非常保守，是吧？他们看习近平如果保守，他们也就保守。保守什么？保住中共的家底。那么怎么保住？尽量压低负债率，尽量保持，就刚才我说的，如果是他是个人的话，就是身体健康。至于脑子糊涂了哈，那他们也管不了，也不是他们能治的哈。老百姓也只好倒霉了，这个企业们只好倒霉。所以在中共这个天平上，也就是说刚才我说把它比中共的天平上，第一是保护谁啊？我们都知道，第一保护中共，保护中共里边的上层这个大机构。我把中共比作一个大公司的话哈，这个中共是在总部，那么其他的企业都是在分部，老百姓都是员工。经济危机来了，你像苹果或者说什么通用电器，经济危机来了，这些大公司怎么来这个采取决策？绝不会以员工作为保护员工作为首选，也绝对不会保护子公司作为首选。他的首选是什么？保护整个公司的实力，整个公司的财力，那就是总公司了，就是这些高层了。那么这样呢，他才能够使总公司有钱度过危机，那么只好牺牲下面。就这一点我觉得从他这个会议你都可以做出这个解读来啊。
是。
那么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他这个货币政策就是刺激消费，降低这个利率，让钱变得便宜，让人们愿意花钱。但这个不是直接的，这个还是用诱因。我们都躺平了，我们不信任了，我们没有信心了，那你所以你这个货币政策的不灵光，那他得出手财政政策，就是说拿出钱来，真金白银来救市放水。那么中共不愿意放水，他有他的原因。第一是人们早没信心了，企业早没信心了，你拿出来钱，企业把自己解套就跑了，老百姓拿钱也不一定消费，又存起来了，所以可能他也觉得这根本不灵光，对吧？要这个解决这次衰退两个因素嘛，一个是他拿出有效政策，第二个更难的是老百姓和企业能够响应这个政策，恢复信心。他即使能做到第一条，他第二条也是没有把握的。我先说到这儿。
嗯，是。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它的这个九大任务当中的第二项啊，就是着力的来扩大国内的需求。但是刚才像李教授说的，有很多批评人士认为这个会议的通篇其实对于提振的消费，它实质的政策很少，这个刺激力度是不足的。史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现在北京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的话，越来越像中医啊。那么我当然不是贬低中医啊，我是贬低那些庸医啊。那么那些庸医看病的时候，基本上是靠两个手段来做的。一个呢，就是说是给你说一些非常虚的一些东西。你就看中医的经常会跟你说，你这个毛病的话是因为气血不足啊，然后阴阳不调啊。那么现在基本上中国决策也是这样，什么样问题呢？中国现在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啊。那么中医的看病的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靠时间来熬。他 他没有办法采取一些比较果断的措施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希望就靠着时间的积累的话，你自动给熬过去就可以了啊。所以我现在看那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这个报告的话，就老感觉这是一个庸医的一个老中医在给中国的整个经济政策在看病啊。然后我再看一下，就是这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的话，实际上有一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他提出的基调是三个啊，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然后对社会福利跟民生的话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啊，基本上是三个啊，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货币政策，然后民生问题量力而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那么怎么来解读这个三点呢？我个人解读第一点，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的解读是在2024年的话，中国政府会继续扩权啊，然后会通过政府的投资的话来希望来拉动国内的需求。那么为什么要稳健的货币政策呢？因为货币已经超发很多，我上次谈过中国的 M2 的话实际上已经到了 GDP 的 2.6 倍啊，这是远远超过美国，因为美国的 M2 的话是它整个 GDP 的 80% 啊，所以货币已经超发很多，所以实际上货币政策在中国已经是没有很大的效力了啊。刚刚李教授也谈到了这一点，所以靠银行的贷款来刺激需求什么诸如此类已经没有什么效率然后再看就是所谓的民生问题，因为习近平是一直是反对福利主义的，所以他凡是谈到民生问题的时候，比方说很多经济学家就说现在的话怎么来恢复老百姓的那个信心呢？其中一个方法就像西方那样啊，直接发钱给老百姓，这个政策在习近平那是绝对是通不过的啊，他觉得这一旦这个门一开的话，那么后患无穷啊。所以他是根本不可能用直接刺激消费的方法来刺激中国的经济。但是这个三个政策你会仔细想一下的话，就唯一的可能产生一点作用的也就是第一条，成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我刚刚谈到就意味着政府直接投资，但现在政府的直接投资的效率已经很低很低我们做过很多的调查，做过很多的研究政府的直接投资现在效率已经低到几乎是零了啊，也就是说你投进去多少的话，最多的产出也是跟你投进去的差不多，就是没有什么效果了。所以这个三项加在一起的话，我个人觉得即使他讲了好多很非常好听的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加强刺激力度啊，来解决国内消费不足啊，那所以这些政策我们到2024年底的时候再来看吧啊，我个人预测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
这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引发了很多讨论的一点，就是说他在布置9项任务的时候，把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了首位，这个也是历年来的第一次这么做啊。李教授，你怎么看待北京如今对科技创新的这种格外的强调？有分析认为这其实是战备型经济的一种特征啊，您怎么看？
他这个如果对战备，那就是说他是为脱钩做准备哈、啊，这个我也同意。那么刚才史教授也讲到，就是说政府花钱没有效率，他如果用政府的钱来刺激科技发展，很多钱就都浪费和贪污了，一层层被贪污了嘛。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小看他这个举国模式，这个举国模式啊，实际上。对世界的危害很大，对中国他上来做的时候是会浪费，但是他最后一旦在一个行业里成为老大，他还是对可以赚钱的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模式什么呢，就第一他找出一个行业，他说这个行业是要优先发展的，比如说汽车、电池、高铁，随便就这些行业。第二，他找了以后他就开始集中全国的这个人力财力，就是举国模式嘛。第三，他就把这个行业保护起来，不让外国和他竞争。那么第四呢，不让外国竞争，你可以进来跟他做，但是他一定要把你技术拿到手，要不然你就不让你进来，对吧？高铁这个就很明显。然后第五呢，他就因为中国市场大呀，中国市场大，他一旦制了产品，他就可以很快的有这经济规模，有经济规模以后呢，他的单位成本就会很低，那么这时候他就成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那么中共要想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这个行业里的主导，他就可以赚钱了嘛，他可以打败世界上其他在这个行业里的主要竞争者。所以这个模式呢，第一是需要外国的技术，第二要靠世界市场。现在呢，这两条都不大靠得住了哈。那么好了，中国说你这个封锁我自己发展，自己发展他要哪些条件？第一，他要人才，人才中国有，他这个一会儿他有千人计划什么的，用这个高资金去挖可以挖来。第二呢，他要有集中的这种研究基地，这个中共也建立了，中国也有了。第三，资本中国是有。然后第四是配套的这些制造设基地，中国这个可能也是他为什么有这个产业链的原因，他做的也不错。大市场我们讲了他也有。那么中国唯一没有的就是做研究的这种自由环境，这个他没有。第二呢，他要求外国配合，更加缺乏的就是政治上的稳定性。所以你把综合起来呢，你也不能低估他实际上这个他是在，就是我们讲嘛，科学和技术创新有一个是从零到一，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是原始创新哈，那个真正的新东西。第二是从一到二三四，就是从一到 N， 从一到 N 中国是可以做的，从零到一中国难。但是我们都不要忘了啊，从零到一在任何国家都不是容易的事儿。美国是永远是做从零到一，但这个成本也很大，这个成功率很低，几年可能有一个。那么创造没有偷窃更来得快，所以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科技的这个落后是越来越小的，就是差距越来越小，是这样的。
嗯，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专门提到要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三大工程。史教授，您觉得这个是算不算是北京在释放一种要加大对房地产业救市的信号？另外，您觉得用三大工程来救房市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政策的话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解读。第一个层面的话是怎么解决房地产这个产业目前遇到的金融问题，这就是你刚刚提到的第一句，就可能会通过那个提供融资的一些支持来帮助一些现在目前财务上遇到困难的这房地产的企业来度过那个难关，防止债务问题的话向其他企业的蔓延，这是第一层的，就是这是金融层面的。第二层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房地产业现在出现了很多的供需不平衡，也就供是远远大于需的，所以这个政策意思就是说，国家会用财政补贴的方法、财政支持的方法，会引导现在的房地产企业转向什么呢？转向所谓的三大工程，那么转向建设那保障性的住房，转向建设平级两用的公共基础设施，然后呢，转向城中村的改造，这个政策纯粹从政策的字面上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政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政策。但是说实在，你稍微仔细看一下的话，这个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天文数字，是一个万亿的工程，而且这个万亿的工程的话是政府主导的工程。那我一直说的，2024年以及2024年以后的其中的一个风险点的话，就是现在政府的管理这么大工程的这个能力。如果大家同意我的观点的话，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工程从字面上是不错的，但是否能够落实到实处，不成为一个烂尾工程的话，这还是怎么说，成功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
整体来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24年经济工作定的调子是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那这个先立后破最近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啊，李教授您如何解读这个词？有分析认为这其实就是说变相的要回到土地经济啊这些老路上，对说明北京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毫无兴趣，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呢？
两个点哈，一个你说的是先立后破，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他先立后破，想要说的意思就是说他要求稳，他不愿意这个激进，他要保守。这就是为什么他特别在意中央整个的这个负债啊，不要太这个出手宽松啊，放水啊。所以这是他的。我理解的先立后破，就是说，不能够去太激进的去把这个债务扩大，或者说放水。那么第二点呢，回到土地财政哈，这个我觉得他倒不是这个意思，他还是要控制和这个让中央能够有控制力。因为现在他这个共产党管理企业无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嘛，对吧？那经济一好了他就开始割韭菜，那这个老的民企心里很明白的，经济一坏了他就赶紧赔出笑脸。那现在肯定是赔出笑脸了，他赔出笑脸呢可能已经有点晚了。为什么？老的民企企业家心里太明白了，他们可能躺平了或者走了或者不干了，那还会有新的年轻的出来是有，但这些年轻出来我们不要忘了哈，他们不是新的马云了，他们就是一些小企业，就是可能是有点像李克强当年讲的地摊经济，这些管这个日用品吃喝拉撒的这些小企业，他们会是出来的，会出来就来试，但是呢，这种大的高科技的龙头企业，我想就很难再看见新的出来了。
嗯，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Duka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一个经济大国，一个进出口大国，一个外资大国，鼓吹斗争论，跟西方斗，跟企业家斗，跟资本斗，不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回到集体领导制度，没有复苏的可能。政治民主化，党内选举也可以，社会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如果能走到这一天，那么中国的前途无量。史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国这个北京这一次在会议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于改革的意愿和中国2024年改革的前景呢？
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很对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比方说法治化、市场化，诸如此类，实际上都会动摇现在的共产党的这个领导的基础啊。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这方面的改革应该是不会有，而且从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趋势来看的话，我们现在非但是不会朝前改革，现在实际上是往后退了。我上次也提到过，你会发现现在中央在进行经济做经济政策的时候，通常有两个部门会参加，一个部门是国安部门，另外一个的话是宣传部门，这个实际上是使人大跌眼镜的。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把经济问题的话，全部是纳入在国家安全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为了使大家能够相信他的话，一定要让宣传部门的话也来参与这其中的很大的一部分啊。所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的话，应该没有人会相信，就是说中国的整个经济改革会朝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已经既定的这方向朝前推。如果是不往后退已经是很好了啊，往前推的话我个人信心不足啊。
嗯，是，刚才史教授提到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是史无前例的让宣传部长列席啊，会议还要求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论。所以李教授，您如何来看待用政治宣传来搞经济这样的做法？我们大概还有30秒的时间。
我想他那真是没招了。刚才我们都讲他现在管得越来越严，而且因为他这个经济改革哈，开始我们都还有抱有希望，觉得这是走向这自由市场，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不是，他经济改革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就是要维持中共的永远的一党专政，是吧？那么他现在觉得经济上如果没招了，那就动用国安部门，动用宣传部门，这个是可以理解。但他也并不是说要真正的回到什么文革，或者说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土地经济啊，但他就是要 真正的控制好经济，但他怎么样控制，实际上他是没有答案的，
是
他就是在还是在左试右试，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史鹤林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习近平不守常规，北京政治更不可预测会害到谁，国会报告重置美中经济关系，这件事情后果有多严重，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